各位朋友，你的生命有没有意思呢？如果你的生命有意思，会不会有成长呢？如果有成长，可不可以找到天主所在呢？寻找天象的故事。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主教的方济会的神父赵碧成，今天我是第三次给大家做这个节目。如果我能够为大家在电台节目上做一个服务，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我的使命就是向我们的中国人传福音。好，今天第一个环节就是天马行空里面念的一篇文章，是寄给天上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作者写出他怎么样跟随天主的历程，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福传的人需要去参考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天马行空就是分享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我们朋友之间的故事。
寄给天堂上爸爸妈妈的一封信，作者张杰。爸妈在8年8个月前相继去世，那时我来美国才2年多，至今没想起他们，咽喉紧，鼻子酸，夜里也多次梦见他们。父亲是大学物理教授，母亲是中文语文教师。1958年，共产党搞反右倾活动，动员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意见。父亲出于好意，提了许多建议。由于他的言谈很有系统，又很有头脑，市里开着车子接他去发言，他的言论被大篇幅的登在《大连日报》上，也有许多的支持者。但是后来形势一变，他成了大连市最大的右派，由于态度又不好，升格为反革命分子，被监禁了4年。母亲讲的话不多，但学校有抓右派的名额指标，加上父亲被定罪，母亲自然成了右派，需要去劳动改造。那时我2岁，母亲把哥哥姐姐送到北京亲戚家里赈济，把我送到一个长托幼儿园里，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回家。我对那段时间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是妈妈需要烘小油饼去看爸爸，我却哭闹着要吃那几张小油饼。到了监狱，犯人们都站在那里，我根本不认识哪一个是爸爸。接下来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更深更长的灾难。那时我10岁，最怕的是听到那可能开到我家里来的警车的声音。爸爸有时晚上出去，我就一直躺在床上睡不着，等到听到爸爸开门上楼的声音我才入睡。我怕爸爸自杀。再后来爸妈都被抓走了，哥哥姐姐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家里只留下我一个人。有一次我带上了一小包日用品去监里看爸爸，到了爸爸所在的工厂里，管理员要我把东西留下就走。在妈妈的学校里 我坐在一间戒备森严的小屋里，两个红卫兵小将将妈妈带过来，妈妈的眼睛和脸被打得青肿，我们相见无言，只是哭。那些年我们就这样走过来，后来妈妈提起那段时光，说我们都活着过来就是最大的幸运。小时候我牙齿乱，妈妈联系好一位牙医为我矫正牙齿，但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人们死活都不知牙齿乱算什么呢。爸妈一生受尽苦难，晚年情况才逐渐好转，但后来他们却都被炎症夺去了生命。爸爸的家世袭几代都是天主教友，家里也出了好几位神父和修女。我信中提到的二伯父是爸爸的哥哥，他现在是台北永和天主堂张国廷神父，我们时常通信或电话。二伯父一直在引导我及鼓励我，使我终于灵洗成为了天主教友。二伯父很爱我，我深深感谢他将世界上最好的宝贝送给了我，那就是认识那位至高无上的天主。1997年，哥哥姐姐来信与我商量，准备将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大海。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请哥哥姐姐在父母的骨灰被撒入大海的同时，把我的话念给他们听。
普世大会，
真不明白师父为什么教友年纪的好神父也不放过要出卖他呢？
你看尤达斯的个案就明白了，
他是为了30块钱呢，但是教友们
非全为那些银钱，是因为他见识了魔鬼，遗弃了耶稣。
耶稣对他那么好，还替他洗脚。
在黑暗当中，他看不到自己的正相，在光明真理底下，他走向毕露。犹达斯不敢接受自己，所以才不接受耶稣。
好，我们听过刚才犯人慎请的图示大会之后呢，接下来也是我们听这位父亲怎么样给他的孩子浩慧写的第三封信。我们怎么样跟天父建立关系，怎么样跟孩子们建立关系呢？天恩浩瀚，给浩慧的信。亲爱的我儿浩慧，祝平安喜乐。中秋节快到了，人月团圆的日子，人在欧洲共干的我，只有祝福我们的父子，但愿人长久。你说每天中午下课后都到林太太家里面用饭，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林太太做了一手好菜，远比街上的味精饭菜来的美味极有营养，要好好的珍惜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今年的中秋节独在异乡的我不其然的自问，天父与我何时才可以团圆相聚呢？时辰还没有到，
但身为一个基督徒，相信在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定是迈向天主的步步阶梯。试试看耶稣与父重圆的过程，在路王福音清楚的描写，我已经在世上光荣了你，因为你交给我去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周以前的两封书信，我都曾经说明，光荣在这里的意思是父子合一，合一的动力是彼此的相爱。耶稣本身是天主圣言，他舍弃了天堂，以人类的生活来限制自己，为的是传达天父的爱，使这份爱具体的临在人间。岂是这份无限的慈爱素不容易，耶稣一步一步的前进，不畏艰难奉献，就算是犹太人经师和大司机要杀害他，夺取他的生命，他也在所不惜。因为耶稣深信，他既然受父亲的派遣去传扬爱的讯息，就爱世上的人到底，甚至于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因为他更深信，爱的疾风就是宽恕，宽恕一切相反天父的人。在十字架之上，他受尽诱惑，因为群众大声呼喊，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他真的从十字架上跳下来，一切都完蛋了，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舍弃，更没有真正完成天父给他的工作，就是借世爱的奥秘，完全的宽恕。最重要的，从他身上将看不到死者复活这件伟大奥迹，看不到生命的真正主宰将会赐给我们永生。所以耶稣如果真的从十字架上跳下来，我们找不到理由去跟随他，因为他跟一般表演魔术的人没有多大的分别。耶稣受尽诱惑之后，终于没有跳下来，在生命的末刻，他可以黯然地咽出最后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中最响亮的一句，完成了。他实实在在地完成了，通过完成死亡与复活这件启示爱的工作，耶稣与父重圆，他与父共享世界不能够供应的和谐共荣。浩慧，在你这个年纪又活在这个世代，奉献比以前任何一个世代都来得多，来得大。诱惑虽多，但谨记与天父重圆的时辰。如果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在生活当中为天父的爱做见证，到那个时辰，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完成了。所以浩慧，为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在成长的路上，好好的在教会、学校、家庭以及朋友当中充实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基督徒，做一个健健康康的青少年。世界上一切吃喝玩乐终会烟消云散，唯有天主的爱永远长存。有空请回信或是给我电话，天主保佑，永远爱你的父亲。每一次听这个天恩浩瀚里面的书信，我真是越听越感动，感动之后呢，我不想只是将这个感动藏在心里面，我要学习怎么样将这份天主的爱传给别人。好了，接下来的《神雕侠侣2000》就再看一次杨过怎么样面对他的生命，也怎么样每一次趁着跟小龙女的对话给他传福音。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2000。
多
谢婆婆和姑姑医生，我走了。
哎呀，哎呀，别走别走，你到哪儿去呢？
哼，天下这么大，到哪儿去都好。
孩子，其实我们姑娘不肯留你过处，实在此处尚有隐规，不容旁人进来，你别难过呀。
其实，哼，规矩算什么？即你们还没有听从福音，所以呀、才以规矩做天律，自我束缚，做一个法律奴才，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见死不救，但求自保。其实，就如耶稣所说，谁若保存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你告诉那个龙姑姑好了。
神雕侠侣
踏上天上路，今天我们跟张弟兄做第三次的谈话，再深入他的信仰旅程。人生哪一条路是最好的呢？我诚意邀请你跟我踏上天上路。各位朋友，我们上一次听到张中元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其实当中我们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当事人真是不简单的走过他这条路。好的，我们今天再继续听张弟兄的分享。好，你上次提到啊，你在祈祷的晚上啊，跟主耶稣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呢你旁边实在很多困扰，很多困难，几乎是死路一条。其实你可不可以给我们再简单的分享一下，那个时候你究竟是感觉上或者是信仰上怎么样坚持下去呢？
那个时候法院判决下来我们输了，而且要赔偿很多的钱，我把整个公司的资产赔进去都不够。那个时候律师呢一直催我做一个决定，他说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呢就是宣告破产，第二个呢我需要找出来相等值的不动产呢去抵押，以换取暂时的上诉，来使对方不再来查封我的财产。那我从来没遇到这种事情，也没有这个经验，律师基本上叫我做决定，我问我公司的同仁，他们说他们也不晓得，我问两位神父，两位神父说你自己要做决定，不够在做决定前一定要好好的祈祷。那我以前从来没有一个经验，就是说能够在生意上还能够祈祷。那我记得那天的晚上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睡觉，三更半夜我起来，我记得我跪在房间的当中，我就跟我心中的主耶稣说，主耶稣我怎么办，我怎么办。那我不晓得等了多久，突然间心中有一个声音进来告诉我说，把我现在在使用的大楼抵押进去，跟他换取不要来查封财产。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说不可以，绝对不能够这样做，因为这个大楼是用另外一家公司的形式所盖的，跟对靠的公司完全是两回事情。如果说上诉再失败了，那我连这个大楼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拒绝。在那个时候呢，我突然间体会到，原来我的声音也可以到达天主那里，而且他跟我回话。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做生意的人思想都是有逻辑的，所以我今天想到一个我下一步要怎么想，都有一个逻辑的步骤。可是如果说一个声音是从另一个方向完全是不合我心中的逻辑进来的声音的话，我相信这个是主耶稣天主给我的声音。
就是说你感觉到那一天晚上所听到的内心的这个声音，因为是完全相反你自己个人的想法还有逻辑，所以你才相信这个是主耶稣的声音。但是其实
那个时候你有这种的心得去坚持下去，这个是主耶稣的生命吗？因为如果你跟着他这样子做，可能你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有什么力量支持你啊？听了这个声音还可以去实行出来，
是这样子。我当晚就拒绝了，我想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哎呀，第二天再祈祷看看吧。所以这天晚上呢，我还是坐在那个当中请求耶稣的指示，我要怎么办。哎，突然间同一个声音再来，就是告诉我说，除了这个大楼以外呢，还向台湾去借钱，借50万美金把它投进去。那个时候我当然知道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大楼当时的价值呢还不够去抵押这个处罚，所以需要借这个钱。可是我那时的反应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我如果上次输了，除了大楼以外还我赔了 这一大笔债，那我怎么办？可是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说自从我拒绝以后呢，我几乎有3天3夜的时间没有办法睡觉，脑筋很清醒，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睡着。在我的房间当中有一个耶稣像，那个时候我看着耶稣像，我真的是感觉就是说我不理他，他也不再理我了。
你感觉到耶稣好像不再理你，你也不再理他，这是3天里面的感觉是不是？
对的，一直到第3天我早上醒来，看着天上地上这么美丽的世界，我心中突然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说天主，天主到底有没有天主？天主你在哪里？因为我信了一辈子天主，跟我关系不很重的时候我可以信他，可是这个时候他叫我把我全部的财产投进去的时候，我真的开始问到底有没有天主。好，纵使有天主，他会不会真的跟我讲话？会不会来干预到我这个人身上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我最大的困扰。
所以可以说你那个时候除了理性上有这个困扰之外，其实您性格也动摇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做信德。
嗯，
如果我们信仰的天主跟我的生活、跟我的生意、跟我的环境一切都没有很深的关系的时候，我可以信他。可是有一天是他来叫我做一件重大的事情的时候，而且关系到我身上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还相信他呢？那个时候我只好做一个决定，信或者不信。
但是你信之后呢，可能是你什么都没有，可能这个是魔鬼的声音。如果你不相信呢，你可能什么都没有。其实我看呢，你那个时候就是进退维谷，其实你那个时候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那个时候我心中确信这个声音绝对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那时候要做的决定就是说，是不是我要相信天主的存在，是不是我要相信是天主叫我这样做的。最后我总算做了一个决定，当我第4天去当堂见律师的时候，我跟律师讲说我要把这个大楼跟借50万美金投进去当抵押。律师眼睛瞪得很大，认为我这个脑筋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我看到啊，你跟这个律师讲之前已经做了决定，就是听了这个声音的这个指导啊。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已经很确定这个声音是耶稣的声音？
我那时候只能够这样讲，我带了一个很深的信，我相信这个是耶稣的声音。尤其当我跟律师把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平安的感觉。
那其实呢，现在我们看过去啊，你就会很知道啊，很清楚啊，这是耶稣的声音。但是那个时候我想很清楚的，你不知道真正这是不是。但是我看到啊，你心里面有这个平安， 我想这个平安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分辨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如果心里面存在天主的那种的不是世俗上的平安，是完全来自天主的平安，这个平安什么都不可以把它改变的。我想这个真的是可以知道是来自耶稣的声音。但是啊，你刚才提过那个律师，哇，眼睛瞪得很大，从法律方面来看，可能他觉得这个是很冒险的一种做法，或是根本不可行的。究竟张仲元弟兄看了这个律师，后来这个律师给他说什么，他后来怎么样发展他的生意，他的信仰怎么样因这个事情而更成长呢？我欢迎大家下次再跟我们这个张仲元弟兄分享他的信仰旅程。柏拉图说，音乐给宇宙一个灵魂，那谁给音乐一个灵魂呢？是天主的爱。天乐飘飘，处处闻。我们在这个天乐飘飘处处闻啊，播放这首歌《云深不知处》，给大家一个分享之外，也是送给张弟兄，在云深不知处的地方，我们还需要保持性的青睐天主。
天使一跳，在面前我。